当我还情迷在潘丽那双性感迷人的高跟粉蹄上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中午，赵志宣布散会。文丽建议说，反正意犹未尽，干脆我们一起到飞龙的食堂用个简单的工作餐。边吃边谈，我贪看穿着包头高跟鞋的丽儿无限的脚上风光，当即顺水推舟表示了同意。飞龙的食堂在中午时分是十分忙碌的，一楼是普通员工用餐的地方，我们沿着楼梯来到二楼，这里是中干们就餐的地方，显得清爽干净了许多。承包食堂的经理姓于，都称于老板，是李明的远房亲戚，但他头脑特活，上下三档，三教九流都能高吟低唱，全在一副笑脸，一肚子心计，将一个小小食堂越做越红火。一看我们四人走了上来，于老板慌忙上前打招呼，腰就弯到九十度，说：“
欢迎大领导光临，欢迎光临，请。”
我笑着和二楼就餐的打完招呼后，打着哈哈调侃着于老板：“
还用我介绍吗？”老于，
老于脸上笑容都要挤到一起去了。
白总，您开什么玩笑啊？都是大领导，谁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可惜今天食堂没怎么准备，只能将就用点便餐了。
老于将我们请进雅座，吩咐服务小姐道：“
倒茶，上烟，拿瓜子儿。”
赵志笑着对大献殷勤的于老板说：“
老于啊，你先忙自己的去吧，我们简单来点工作餐就可以了，菜要上快一些，下午还有事儿呢，你知道我们都挺忙的。”
老于是何等聪明之人呐，赶紧说：“
哦，好，董事长和白老总、江总、潘总，你们先坐坐，我出去马上为你们准备，很快就好了。”
就听这一声称呼，让人觉得老于真可以称为人精，不佩服简直不行。董事长是不用说了，称呼我却加上个老总，江总则叫得极其响亮踏实，而潘丽地位最低，这个潘总就叫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大家听了都很顺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呐、抄着白鹤餐巾的位置让给赵大哥，我和文丽坐在他的左右，潘丽则懂事的陪坐在我的下手，也是上菜的位置，但这正好方便我细细欣赏这个高跟丝袜美女的动人风姿。我们聊着的时候，潘丽端端庄庄的坐着，两条美腿摆着优美的姿态，一双细细的高跟矜持的轻轻靠在一起，显得很淑女，浅灰色的水晶丝袜包着鼓鼓的脚背，反射出微弱而奇妙的光泽，小小玲珑的踝骨线条明快轻盈俊朗，脚踝后部跟腱两侧自然形成的凹陷十分柔美妩媚，散发着含蓄的性感意味，一双裹在黑色喇叭纱裤里修成的美脚和黑色高跟鞋浑然一体，相映生辉，让我百看不厌。不一会儿菜就上齐了，老于真有几把刷子，虽然没怎么准备，但就这么一会儿变出了二十好几个菜，还竟是鸡鸭鱼肉生猛海鲜。大哥发话了，最好上几个青菜，大家都附会着说，楼下的想吃好的是没得吃，而我们却讨厌尽是鱼肉，要多吃青菜。我和赵志虽然都不怎么喜欢应酬，但几乎退不掉的天天的酒席都吃腻了，穷吃海喝吃成了胖子、高血压、高血脂等富贵病，心血管病慢慢开始现身，动物的蛋白脂肪消化不动了，变成了毒。而文丽和潘丽这两个大美女要身材要结实，老于的马屁简直没拍对地方。今天的文丽看我眼神怪怪的，老盯着潘丽看，可能 有了一丝察觉，似乎有些争风吃醋，加上在大哥面前也想表现一下自己，毕竟这世上男中只有大哥的话，我愿意听也必须听。文丽尽显公关能力，来了情绪，自己带头举起了杯子，一边劝大哥，一边不忘捎带上我。美女劝酒虽然没有感情深一口吞拼死回去打吊针的气势，但用小杯子量化起来，慢慢还是喝出了些感觉，柔声细语软劝，亲手扯住乱灌，哄得大哥眉飞色舞，把大哥的情绪也慢慢调动了起来。我喝着喝着，慢慢情绪有些放松起来，不由得凝视着身边的美货，高挑俊俏的角色二奶潘立，我的潘总，他正不经意地叉着腿坐着，把那漂亮的两条长腿交错着，黑纱喇叭裤包着柔软的大腿，而在那喇叭裤脚的掩映下，在那裤子下面的阴影之中，若隐若现飘来了些妖娆的女性气息。今天他脚上这双黑色高跟尖头细带凉鞋实在是太漂亮诱人了，简直是骚韵悠长，耐人回味呀。过了一会儿，又见美女潘丽小蛮腰一扭，坐姿一变，两条美腿轻巧的一斜，将两只美脚向座位外面挪了一小步，裹在黑纱长裤里修长的双腿都展现出来，大腿小腿都是如此的均匀，真是多一分则太肥，少一分则太瘦，闪亮的高跟鞋跟更是诱人瑕疵。然而他又轻轻地一抬脚，把一只高跟鞋提到了离地一两寸远的半空，他那线条流畅的脚弓也展现在我面前，漂亮的弧形充满吸引力。然后只见他把高跟鞋的后边沿轻轻压在脚后跟底下，以撑在地上的鞋跟为支点，小心地慢慢晃着脚腕，还悬在空中的黑色高跟鞋细长的尖头也随着晃啊晃的，别有一种妖媚的味道。只见他把右脚踝转过来转过去，包裹在浅灰色丝袜里光滑的脚踝像精致的雕刻，脚上那只尖尖细细的高跟鞋也跟着扭过来扭过去的，好像在不断地向我召唤，让我如醉如痴。这一连串的动作简直就是故意诱惑，我差点叫出了声。我突然忍不住好想抱住他，我好想一直摸着他穿着丝袜和黑色包头高跟凉鞋的那双小浪蹄子，我好想取下了他的高跟鞋玩弄起他这对秀气撩人的丝袜粉蹄。可能是长久穿着这性感高跟鞋实在有些想放松一下，不知怎么这个大美女解开了扣着的带子，想让那诱人的粉蹄休息一下，只见她的脚趾屈伸了一次，右脚的高跟鞋哗的离开了脚后跟的限制，只用脚尖挑着前包头，随着脚趾头的一屈一伸自由的晃动，我只感到心火一下翻腾起来，接着她的小腿也加入到摆动中来，肆无忌惮地用性感亦不足以描述这时候粉蹄纤细白嫩的丝袜美女潘丽，这简直比赤裸裸的淫荡还要了情。我的小弟弟被她的粉腿和浪蹄越晃越硬，在裤子下面挺了起来，我强忍着才没射出来，满眼都是高跟丝袜美女潘丽的美腿丝袜浪蹄和性感高跟鞋的影子。只见他浪蹄子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那风骚的金属细高跟鞋在一点点的向着脚尖的方向蠕动，摇摇欲坠，只剩下两个脚趾还挑着他。终于高跟鞋摆脱了丝袜美女潘丽的玉齿，坠落下来。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声落了地。与此同时，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只觉得一股暖流吃的喷薄而出。看着风情万种的粉蹄纤细白嫩的丝袜美腿潘丽和她那无与伦比的美甲，我暗下决心，今天一定不能轻易放了她。我一定要把这个小妖精弄上床，闻她的丝袜，挠她的脚心，舔她的脚趾头，操她脚上的性感高跟鞋，直到……不知不觉中，时间过得很快，大哥终于发话了。
这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喝好了，我下午还要去看看赵胜老爷子，他最近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看看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呢。白秋，你有时间陪我去吗？
我一门心思都在身边这只穿着细长高跟鞋的小妖精身上，连忙推脱说，
大哥，今天下午我想好好把上午会议的思路整理一下，而且飞龙车很快要进一条新的口服液生产线了，李明和设备提供商都谈好了，约定下午签约，我也必须要出席一下。
我满脸堆笑，满嘴胡言，但谎话也说得天衣无缝，自己这些手段还是操练出来了，转脸一想，又有个绝妙的主意上了心头。
大哥，你莫慌走，反正今天也没开宝马车过来，这样吧，要不让文丽送送你。
大哥看着喝得红扑扑的红粉佳人，欣喜地说，
啊，这样也好，有江总送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在老于的感谢中，我们一起下了楼。玉凤开着奥迪在楼下等着呢，看文丽多少有些喝高了，我在楼上预先就给玉凤打了个电话。赵志坐上了车，但文丽却站在我的面前，浅笑着看着我，缓缓地压低声音说了句，
白秋，你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你的眼神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哼，那么死盯着那个淫妇的小白脚，不就是双浪蹄子吗？有什么好看的？
看我被揭了底，脸上青一道白一道的，我丽似乎又有些不忍，笑了笑说，
知道你好这一口，今晚过来吧，我和玉凤都换上刻你心的干干净净的细高跟伺候你好吗？
我这才缓过一点劲儿来，在文丽的耳朵边咬着，
你穿那双大红色的风骚鞋，让玉凤穿那双象牙白的清纯一些，我再带着潘丽一起过来，配上她脚上的那双黑色翘浪的，让他们俩啊好好陪着咱们爽一爽。
文丽听我这么一说，风骚的她还是羞红了俏脸，看着我就是一记粉拳，
美死你了个白球。
不过我心头止不住猛然颤抖了一下，因为他贴着我的身子说话的时候，两个奶子就透过薄如蝉翼的衣衫凸现在了我的眼前，尽管那东西被红色的乳罩罩着，但还是没有罩住它的硕大和活力，这就弥漫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使人有一种想伸手摸一把的冲动。当然当着大哥的面，在大庭广众下，我是不会伸手去摸文丽的奶头的。文丽长得够漂亮，人也正派，工作又尽心，而且还是我内定的未婚妻。但是换了人或者换了地方就不同了。我其实特爱扰民，而且专扰漂亮的女民，不管是开会还是座谈，还是漂亮的女下属来给我汇报工作，这些都是令人非常愉快的事，我总要把那几个漂亮的女同事聚拢在身边，趁交代工作之机，摸摸女下属的手，摸摸女下属的肩，搂搂女下属的腰是常有的事，而且我还喜欢伸手去摸漂亮女下属的奶头，这些奶头长得很诱人，这些诱人 都是我的，只有我可以去侵犯。龙腾好啊，这里是别开洞天，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滋滋流水，生活突然丰富了起来。这里所有诱惑人的东西都属于我，不仅能看，还能摸上手，这就是权势的好处。想想以后还有天龙，甚至新龙腾，那里也是美女如云呢。奥迪开走了，身边的潘丽看我还在发呆，低声问了句：“
冤家，想什么呢？”
风一吹，又喝得有些多了，我两眼红红的，看人都有些模模糊糊的，说道：“
潘丽，我看你今天像个花蝴蝶。”披着艳丽的衣服，伸着小脚丫啊，变着行匪，煞是好看。对了，你穿得这么风骚撩人，是不是想让爷铁了心弄你啊？
潘丽今天没怎么喝酒，但他被我这些下流话给弄了个大红脸，心想自己虽然跻身龙腾和繁花的领导层，但自己的荣辱兴衰，其实都取决于是否得我的欢心。现在我身边是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光那几个漂亮风骚的姨太太就成天算计争宠夺爱，干个漂亮女人就像自家菜园子，拔几个萝卜想拔哪个就拔哪个，这就是权。所以她今天特地选了双我最心爱的骚烂的高跟鞋试探我的反应，没想到一下就命中靶心，激起了我的万千淫欲。潘丽献着殷勤贴在我的身边，温柔的一把拉住我，撒着娇说：“
白秋，我的爷，人家的人都是你的了，你要怎么还不都得顺着你吗？”
我也揽住他的杨柳细腰说：“
走到我的办公室去坐坐，今天小淫妇这双高跟鞋太性感太风骚了，简直骚到奸夫的心尖儿上去了呢。”
小淫妇羞红了脸，一言不发的乖乖跟着我一路走去。第119章私运悠长。送走了文丽他们，我提议才吃了饭散散步，于是潘丽这个贴心大美女温柔地挽着我的手，我们两人如同一对情侣，慢慢沿着长去的林荫道缓缓而行。潘丽简单谈了谈最近的工作开展情况，云凤这边主要是她在抓，而繁花的事情基本交给谢娟在办理。由于实在太忙，这次开会谢娟没有过来。龙腾是大家的，云凤虽然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但大哥的协助和参股是很重要的部分，只有繁花这一块才可以说是属于我自己的私人领地，对这一块我也是最着重的。不过最近涉及到天龙这个大计划浮出水面后，我觉得自己的脑子再快也有些不太够用了，于是指使潘丽还是先抓好云凤，而繁花的事情可以缓一缓。中午的休息时间，整个厂区都显得静悄悄的，没有什么人，集货路上遇见一两个熟人也对我们毕恭毕敬的，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毕竟现在整个龙腾至少在表面上没谁敢不听我们两个人的话，对于潘丽他们也许是客气，但对于寡廉鲜耻暗地里被某些人称为台上衣冠楚楚台下衣冠禽兽的我，他们肯定是敬畏，毕竟我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我们最后来到厂部办公大楼，但没有从前门进入，而是绕到后面一个偏僻的角落。 这里有一个隐蔽设计的陈旧小铁门，带了一点炫耀，我推开门旁边的滑动案板，露出一个小键盘出来，我慢慢输入密码8341，门就哐当一声打开了。这个传奇的号码是主席他老人家定的，中央警卫团的番号，不过用在这里别有深意。进这道门的不是什么警卫团的成员，只有隶属于我警卫团的漂亮女人才有资格呢。